今天会读的是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我儿啊，你要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以前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过我的教导，你要把这些教导传给忠信可靠、能够教导他人的人。你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与我同受苦难。当兵的若让其他事物缠身，就不能取悦征召他的上司。同样，参加比赛的人若不遵守比赛规则，就不可能得奖。辛劳的农夫理当先享受收成。你要思想我说的话，因为主必赐你悟性，明白各样的事。你要切记我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为这福音受苦，甚至像犯人一样被囚禁，但上帝的道是囚禁不住的。我为了上帝所拣选的人忍受一切痛苦，使他们可以获得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真实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忍耐到底，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承认他，他也必不承认我们。我们纵然会失信，他仍然信实可靠，因为他不能违背自己。你要提醒众人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要为言辞争辩，因为那对听见的人有害无益。你应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做经得起考验、问心无愧的工人，正确的阐释真理之道。要远避一切世俗的空谈，因为好空谈的人只会越来越不敬虔。他们讲的话像毒疮，只会越烂越大。徐米乃和腓力土就是例子。他们经离被盗，说复活的事已成过去，动摇了许多人的信心。然而上帝所立的坚实根基永不动摇，这根基上刻着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凡自称是属于主的人都要离弃罪恶。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这些器皿的用途有贵贱之分。人若自身洁身自爱，远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圣洁无瑕的贵重器皿，可以被主用来成就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年轻人的邪情私欲，要跟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仁爱、和平。不要参与愚昧无知的辩论，因为这些事只会引起纷争。上帝的奴仆不可与人争执，总要温和待人，善于教导，心存忍耐。要温柔地规劝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许上帝会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使他们明白真理，让他们这些被魔鬼掳去、受其摆布的人能够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罗。以上是神的话。
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使徒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的开头原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词，所以这告诉我们，在第二章的内容是紧接着第一章的信息。在一章的十五节，保罗提到说，尽管有很多的人离弃了他，但阿尼色佛却没有，这反而成为保罗鼓励保罗的榜样。那同时，保罗在一章十三节，他也已经吩咐提摩太说，要把从他这里听到的正确的教导来当作典范遵守。所以到了二章二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再一次吩咐提摩太说，你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过我的教导，要把这些托付给忠心的人。这其实就是对之前的命令的一个延续和强调。那所以保罗在这里称呼提摩太说我啊，并不只是为了表达他和提摩太之间这样的亲密的属灵关系， 那更是在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当时的环境和处境当中对提摩太发出了呼召，也就是一方面有人离弃了福音，那另一方面有人忠心到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那提摩太他当务之急是要做什么呢？所以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唯有这样才能够守住主所托付的善道。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在恩典中刚强起来的两个方面。在恩典中刚强起来的一个方面，就是你要把这些教导传给忠信可靠能够教导他人的人。那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教导的传承呢？那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原因，就是接下来提摩太他可能要离开教会去见保罗，因为这是我们在上周就已经说过，因为在这封书信的最后，保罗很清楚地要求提摩太尽快地去见他。所以因此在提摩太离开之前，他必须把从保罗那里领受的教导能够托付给别人。那而且他所托付的人，就像经文说的，必须是忠心可靠的，同时也能够继续教导下一代的人。那特别是在当时以弗所教会当中已经出现了假教师，那很多人在已经离弃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条命令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第二个原因，我想是一个更深一层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其实是在这里，他把之前跟提摩太讲的坚守福音、守护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他把坚守福音和传承福音联系在了一起。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时候我想我们都可能以为守住福音其实就是把它保管好，不要出错，那就好像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它给藏起来。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其实是恰恰相反，因为真正的守住是把福音给传承下去，而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当尽自己的责任和本分，并且守护着并防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福音的信息被他人利用和篡改。所以这让我想起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有提到的三个仆人的一个比喻，因为我们通常可能会认为那位把钱藏起来的仆人，因为这样做很安全，因为我们常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到时候把钱原封不动的奉还，那总比投资做买卖，折损赔钱来得好。但是我们看结果呢？这位把钱藏起来的却被主人责备，反而是那两位拿去使用的仆人被主人称为又良善又忠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福音的忠心不是只是把福音保存好或者保管好，而是把福音传承下去。所以我想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虽然我们在教会的职分上是有所不同，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牧师或者是组长，但我们都领受了传福音的一个大使命。那我想传福音的使命是可以从家庭开始，那我们可以教导孩子们可以从小来学习圣经，也并且在这样的教导和父母的榜样当中来认识神。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些成熟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带领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那在教会当中，当然则是通过牧师传道或者组长、主日学老师等等，将信仰从这一代一直传到下一代。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3-7节。那我们常常把这一段会称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但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其实是在解释什么叫在恩典中刚强的另一个方面。那保罗在这里他用了三个比喻，分别是士兵、运动员和农夫。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在说明同一件事，那就是做一个为福音受苦的人。那我们可以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三个比喻。那首先是士兵，士兵的特点啊，我想是专心和委身，所以他不能让世俗的事物所缠身，而是要一心讨纳征召他上司的喜悦。那我想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的来否定世俗，因为就像主耶稣他所说过的那样，我们虽然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想正是有这样的一种张力的存在，反而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更加的来学习在苦难当中坚忍的一个意义。那第二个比喻是运动员。那运动员他如果想要得奖，就必须要按照规则来比赛。那这里比赛的规则具体是指什么，我想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保罗的意思他应该是说，那我想我们也都知道，一个运动员他不能够来靠捷径，或者也不能偷懒耍小聪明等等，那而是要在那种自我约束当中也能够坚持到底。那第三个比喻是农夫。那农夫的特点我想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那是那种长期的艰辛和忍耐，而且农夫往往不是立刻就能够看到播种收割的结果，而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享受收成。所以弟兄姐妹，这三个比喻它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比喻，但是我想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需要付代价和长久的忍耐，但是也都有最终的赏赐等待着他们。所以那什么叫在恩典中刚强，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呢？我想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福音的道路上我们能够甘心坚忍付代价并且忍耐到底。保罗他在这里没有逐一的向提摩太来详细的解释这三个比喻的细节，而是就像在第七节说的一样，他说你要思想我说的话，因为主必赐给你悟性明白各样的事。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这一切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然后是出于主的恩典，是主他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呼召当中能够站立得住。接下来保罗就来解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可以在恩典当中刚强起来呢？那我想答案就是他福音本身。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在基督里的救恩和荣耀。那第八节保罗在这里他要求提摩太来记住这个福音，那这福音是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我想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他要强调大卫的后裔呢？那我想保罗在这里他是要强调这福音正是上帝他所应许的一个实现，因为结合我们上周我们看的第一章，那保罗他已经提到了上帝的旨意和这恩典是在万古以前就赐给我们，那如今则是在耶稣基督里显明了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意味着他正是应许当中的那一位君王。那他的死里复活也正是上帝应许的成就和完全的彰显。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他强调了福音不会被捆绑，所以他在这里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自己的被囚，但是上帝的道无法被囚。那我想保罗在这里他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对比，他其实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他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也就是信徒的生命他会对他人来产生影响，而提摩太应当追求的是那种积极的能够鼓励别人的一种影响。就像保罗他忍受苦难，他是为了那些需要听到福音的人，也就是这里说的是为了上帝所拣选的人，那最终在基督里能够获得信仰、救恩和成长，以及将来永远的荣耀。那十一到十三节，保罗他就用了一首可能是在当时教会的一首诗歌，在这里来强调福音所带来的荣耀。就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那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可信，因为他不能违背自己。那我想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这福音它不仅仅是如何指导我们现在来如何生活，它也是更是我们确保我们在将来与主同得荣耀。所以十三节在这里说，即便有些人他最终离弃了信仰，就像上一章我们提到的那些亚细亚人，他们在保罗被囚之后他们就离开了保罗，离开了信仰，但是上帝他拯救他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和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保罗是在这里他是在鼓励提摩太，也就是提摩太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就我们都可以在软弱的时候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来继续的来坚忍忠心到底，将来必得永恒的荣耀，与基督永远同在。就像十三节说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那我想也唯有这样的福音也才能赐给我们信心，也才能帮助我们真正的刚强。好，那我们来看最后的十四到二十六节，就是做无愧的工人。这一段涉及的内容比较多，那我想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点。那第一点就是在真理上，他保罗要求提摩太要远避世俗的空谈，以及正确的来解释真理之道。那在生命中，保罗则提醒提摩太要洁身自爱，温柔忍耐。那我们首先先来看在真理上。在真理上，保罗吩咐提摩太要提醒众人防备假教师，特别是不要卷入和假教师的那些没有益处的言辞的争辩，而是要竭力做经得起考验的工人，正确的来传示真理之道。因为这样的争辩不会带来造就，而只会使信徒变得越来越不敬虔。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十七节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他说这些错误的言论就像毒疮一样，它只会越烂越大，那就像一个腐烂的伤口，那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它的话，这个伤口就会慢慢的来蔓延啊，并且来侵蚀周围啊原本是健康的部分。所以假教师的教导也是一样的， 那它的影响也会从个体慢慢的蔓延到整个教会当中，而最终影响整个信仰的群体。那保罗在这里说徐米乃和腓利图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十八节保罗继续说，他们离经背道，说复活的事已成过去，动摇了许多人的信心。那复活的事已成过去是什么意思呢？那我想有一点可以排除，他们在这里指的肯定不是耶稣基督身体复活已经发生了，因为耶稣基督确实已经身体复活了。所以我想这里很可能指的是，他们只是强调一种属灵意义上的已经复活了，就信徒属灵意义上的已经复活，而否认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那我想这一点非常的我想这个错误的教导它是非常的一个严重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否认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那也就等于否认了基督的身体的复活。因为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有提的，因为基督的复活它是一切复活的前提，那如果否定了基督的复活，就等于否定了我们福音信仰的根基。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只是在今生，而是要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得荣耀。所以如果失去了这个盼望，那我们的信仰和生命就会失去方向。那这会导致什么呢？那我想这可能就会导致信徒他对于将来的盼望和赏赐漠不关心，从而过上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那另一种就是更严可能更加危险，那甚至会导致会使人变得不再警醒，从而重新回到罪当中。那然而十九节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那人会动摇，那教会他会受到冲击，那甚至有人离弃信仰，但是上帝他所立的坚实根基永远不会动摇。就像这根基上刻着的两句话说，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那凡自称是属于主的人都要离弃罪恶。那我想这句话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两个方面。那一方面就是，但我们的稳固不在乎于我们自己，而在于是神，是神认识属他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呢，这并不完全否定和取消我们人的责任。因为就像这里说的，凡自称是属于主的人都要离开罪恶，也就是说凡属于主的人也必须来用离弃罪恶来回应神对他的呼召。那接下来保罗就把焦点从真理转向了生命。他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是在当时在一些富裕的大户人家中有些非常贵重的一些金银的一些器具，它是主要来用来盛放食物，那所以因此它可以被算为一种高档或者尊贵的一些用途。那些大户人家里面呢，也有一些比较廉价的，比如说是一些木制或者是用瓦制所制作的一些器皿。那这些器皿呢，它是用来做于一般的一些日常用途。那在当时的背景下，那也有可能这些木制的这些器皿，它是用来存放垃圾或者是存放粪便。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强调的是这些器皿的一些用途，它决定了这器皿的贵贱之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保罗是在指是放在这些器皿内的这些东西，它决定了器皿的贵贱。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他在这里并不是要我们去分去区分谁是金器谁是木器，那而是保罗在这里他是强调那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他关键就在于他是否愿意来洁净自己来被主所使用。所以就像经文这里说的，如果一个人愿意洁净自己远离那些污秽的事情，他就能够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远离罪恶不仅仅只是停止某些行为啊，我们不要去做，那同时也意味着要追求并且转向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生命。那也就像在22节保罗在这里他特别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说要逃避邪情私欲，同时要跟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仁爱和和平。那在24节保罗他进一步指出上帝的仆人不可争辩，而需要靠主活出温和待人、善于教导、心存忍耐的生命，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也希望神会赐他们悔改的心，使他们可以明白真理，脱离魔鬼的网络。那所以我们可以换句话说，也就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保罗鼓励提摩太来做一个无愧的工人，那意思就是不仅仅只是做一个正确传讲真理的人，那更是一个活出福音生命的人。那不只是能够来分辨教导的错误，而同时也能够用敬虔的生命去见证真理，那甚至是挽回那些在信仰道路上走偏的弟兄姐妹。好，那我想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对于我们的一个提醒。那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来到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我们今天心里其实是带着不舍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有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因为这里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一个地方，这可能是我们受洗的地方，那这也是我们一起敬拜、流泪、感动、祷告和经历神同在的一个地方。那我想这样的不舍是非常真实的，也是非常宝贵的。那所以我就在这边再一次鼓励大家啊，特别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可以在今天聚会结束之后，就让我们一同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留下来来参加教会所安排的有非常纪念意义的活动。但是今天这段经文那也在提醒我们一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到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当保罗他走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候，他最关心的不只是一个地方或者他所处的一个监狱的一个环境，在保罗的心里是他最在乎的、最关心的是福音有没有被忠心的传承下去。那我想就像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对提摩太说的，你要把这些教导传给忠信可靠能够教导他人的人，你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与我同受苦难，那你也要竭力的在上帝面前做经得起考验、问心无愧的工人，正确的来阐释真理之道。 那我想，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因为教会是可以暂时离开一个地方，但是福音的事工它不能停止。那我想，教会它所处的这一栋建筑是可以被改变的，但是教会它传讲的福音真道是不能变的。那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离开的之后的这未来几年，其实这不仅仅只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期间，这其实恰恰就像今天经文所说的，它是考验我们是否在恩典当中刚强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因为我想，当我们离开我们熟悉的一个教堂，我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那也许我们会有不习惯，我们会有很多的不方便，那我们甚至也会有软弱和挣扎。但是我想，就像保罗说的，一个精兵是不能让事物产生。那其实环境的改变恰恰正是考验我们，其实也是挑战我们，也是让我们自己来思考的。那我们只是因为方便来教会，还是说我们是愿意来为了福音而委身？那我想，神把我们带到大学的当中，是让我们有机会来接触更多的本地和海外的学生。那我想，这正是一个机会来回应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交托给下一代。好，所以弟兄姐妹，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群在恩典当中刚强、持守真道的人。那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这几年当中，我们不仅仅只是等待一栋建筑的完成然后回到这里，也让我们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被神来所建造，来成为他所使用无愧的工人。也求神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持守主托付给我们的真道，来活出一个配主所使用的生命。阿门。